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刘凯欣在黑龙江女监被迫害成严重心脏病；四川七旬老太何雪梅、严昌素遭非法判刑；传播法轮大法好，黑龙江退休教师楚詹娟遭网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岭松区青年法轮功学员刘凯欣女士于2021年9月被警察蹲坑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去年6月，刘凯欣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现在刘凯欣已经被监狱迫害成严重心脏病。刘凯欣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姥爷、奶奶和爸爸都修炼法轮大法，一家人温馨祥和。可是自从1999年7月以后，就因为刘凯欣和爸爸刘峰坚持信仰真善人做好人，一次次被警察骚扰、绑架、劳教，刘凯欣的姥爷、奶奶和爸爸经不住这沉重的打击，相继含冤离世。长期以来，松岭区政法委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中共人员多次对刘凯欣骚扰、恐吓、威胁、逼迫。2021年9月，刘凯欣在加格达奇打工时被松岭区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加格达奇看守所。之后，刘凯欣被松岭区法院冤判三年。2022年6月16日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期间，刘凯欣被强制坐小凳子，被逼迫看诬陷法轮功的视频，并被迫害出严重的心脏病。几个月后，刘凯欣又被绑架到巴坚区强迫做奴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为了达到所谓的转化率，专挑心狠手辣的犯人当组长帮教，采用极其残忍的方式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写所谓的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五书思想汇报，逼迫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狱警利用奖励加分、减刑等手段怂恿那些罪犯去转化按真善人要求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犯人打骂、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警察们都视而不见。据明慧网报道，6月29日，四川省遂宁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何雪梅女士被蓬溪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监外执行，缓刑一年。遂宁市77岁的法轮功学员严昌素女士5月18日在蓬溪县蓬南场派出所内被蓬溪县法院直接冤判一年，缓期两年。去年10月，何雪梅与严昌素两位老太太在城南街道向人们传播法轮功真相，告诉人们在天灾人祸中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被警察绑架。之后他们被劫持拘禁在永兴看守所，非法关押35天后被所谓的取保候审回到家中。目前两位老人都遭法院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2年遂宁市法轮功学员遭受各种方式的迫害达170人次，其中48人被绑架，33人被非法抄家，7人被非法拘留，59人遭骚扰。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楚詹娟女士因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6月15日被大庆市高新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秘密非法判刑10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楚詹娟已上诉。楚詹娟是大庆第四中学的退休教师，她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人法理做好人，身心受益。2015年，楚詹娟因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警察绑架，在大庆龙凤场西看守所被关押迫害了15天。2020年，中共下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清零命令，骗警社区人员两次到楚詹娟的学校骚扰，传达高新区政法委的指令，如不签写三书，将成为严厉打击对象。楚詹娟坚持信仰，拒绝写三书。楚詹娟为让百姓明白法轮大法好，善心地给民众免费赠送法轮大法真相资料， 去年6月7日，楚詹娟被警察绑架，后被所谓的取保候审一年，她的身份证被非法扣押，不得出本市。在此后的取保候审期间，楚詹娟被省政法委及中央来的所谓专家召去谈话，被大庆高新区国保大队警察闯入家中非法抄家，抢走许多私人物品。今年5月10日，楚詹娟再次被大庆高新区警察绑架，并被解释到大庆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目前，楚詹娟被法院非法判刑10个月。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伊利诺伊州独立日游行，民众盛赞真善人；法轮大法在德国两座城市节日中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7月4日，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再次受邀参加伊利诺伊州艾文斯顿市的独立日游行。今年是该市独立日游行的100周年，法轮功团体自2001年开始，每年都获邀参加游行。法轮功团队向观众们展示了旗阵、花车、功法演示方阵，一路上收获了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拍照录像，竖起大拇指，在路边学法轮功功法动作，赞美真善人，也竞相要真相资料。市民阿恩·阿斯特罗姆不停地赞叹，法轮大法的花车是今天游行花车中最漂亮最好的，真美啊，太棒了。阿斯特罗姆回忆起他曾在芝加哥著名景点海军码头工作时，有法轮功学员在那里演示功法，但有中国人给他们打电话，试图阻止法轮功学员的活动。阿斯特罗姆表示，他当时非常困惑，为什么他们要阻止人们练这么美丽而有益的功法？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中共不仅是反对，甚至是站在真善人的对立面。凯文是艾文斯顿市参与市预算委员会的义务工作者。凯文说，他曾接到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现在这张传单还贴在我房间的墙上。他表示，看着传单上那个打坐的男子，就会提醒我自己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很喜欢这些原则，真善忍，这是很棒的生活方式。据明慧网报道，6月24日和7月1日，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德国瑙姆堡的樱花节和德绍市的城市节搭建了真相点，分发介绍法轮功的传单和手工制作的莲花，并演示了法轮功的功法。不少人在了解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的迫害后，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位男士带着他的两个孩子来到真相点前，拿起真相特刊开始翻阅。学员告诉他，真善人是普世价值，相信这些普世价值不仅能让自己受益，还可以对周围环境产生积极作用。这位男士认真地聆听学员讲解，表示非常认同真善人的价值观。一对老年夫妇对法轮大法非常感兴趣，两人都认同法轮功真善人的普世价值。这位先生告诉学员，自从他中风后，身体只能缓慢地移动，了解到修炼法轮功能让人身心受益后，这位先生和妻子一起观看了网上的交工录像。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557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3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路走来为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4日。我今年78岁，因为家庭成分属于中共划分的黑五类，所以小时候没上过几天学，在红尘中随波逐流，到年过半百，也没弄清楚人到底是为了什么活着。20多年的正法修炼让我越来越明白，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世的目的就是助施正法，让更多的众生明真相，得救得度。一，神奇得法，弘扬大法。1996年正月16那天早晨，我忽然心生一念，到省城娘家走走亲戚，于是丈夫就和我一起坐车进城。刚下车，就有一位很有气质的中年女士迎上来说，你们到我家去看录像吧，对您身体生活都有好处。俺俩都不认识她，却毫不犹豫地跟着她去了。后来听说她是这个城市的法轮功辅导总站副站长。当时已是下午接近傍晚了，到她家一看，已经有好多人在那里了，相互谈论着什么，看到俺俩也都热情地打招呼，我感到有点奇怪，但气氛蛮融洽。晚上7点开始放录像，说是法轮功师父的讲法，我和大家一样静静地专心听着，师父讲的法句句打入我的脑中，只觉得这师父怎么说的这么对，这法轮功怎么这么好。当天晚上睡觉时，刚把眼睛一闭，就看到有一个大法轮在空中旋转，当时也没在意，觉得那是录像上的影像在视觉中的复现。第二天一早，我就到公园里参加集体练功，先学打坐。我一闭眼，看到的东西和睁着眼看到的颜色都是反的，白衣服变成了黑的，黑头发、黑电线都是白的。当时认为别的练功人可能看到的也是这样，也没觉得奇怪。我和丈夫每天都去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学五套功法，初步明白了做人、做好人的道理，心情和身体的感觉都非常舒畅，就觉得这个功法咋这么好，得让自己的亲朋好友、邻居们更多的人听法练功受益。还没等看完师父的九讲录像，我们就请到了师父的讲法录像带、宝书转法轮、师父的教功录像带、练功音乐带，于是就急急忙忙回家了。那时我家住的是平房，院子也不小，一听说我家放师父的讲法和教练法轮功的录像，很多人闻讯而来，有时多达40-50人，屋里坐不下，有的就坐到院子里听。从此，我以弘扬大法为己任，尽量为更多的人得法提供方便。这样晚上看录像，早晨练功，白天学功，家中天天人来人往，门庭若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9年720。有一位汽车厂的职工患了严重的胃病和糖尿病，做了手术，人已不能行走。他的家人把他送到我家，说要来学练法轮功，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我们一再强调，重病人我们是不收的，这里是修炼，和他想的事情差得太远，他可以找其他气功师去做这个事情。 当时我就不想接受他，可他的家人一再央求把他留下来，说每天来回接送，于是我也就不再坚持。他因站不住，一进房门就坐到地上了。可几天后，奇迹出现了，从他家到我家，他自己能来去自如，完全不用家人接送了。时间不长，他可以骑着自行车到处去了，也不用经常去厂里拿支票住院或报销医药费了。他儿子就让他为家里其他人报销药费，被他拒绝。这一下，厂里上下都知道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厂领导很支持职工学练法轮功，叫电工把电源线从厂里接到厂门口，以便让厂里的人在门口的宽敞地带练功。720后，邪党疯狂迫害大法弟子时，610人员要厂里填报练法轮功学员的名单，厂领导说没有，上边不信，非让报。厂领导说全厂人人都练法轮功，你报吧。他们没办法，只好作罢。二，同修携手救众生。1999年720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大法以后，我和丈夫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坚持讲真相救人，遭到邪恶多次绑架、抄家、拘留，直至被非法劳教。2005年7月20日，我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3年。大法在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无论邪恶怎样迫害，都不能动摇我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从劳教所回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练功，身体得到恢复，认识上进一步归正，我就开始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我需要的真相资料要跑老远去 Z 同修那里去拿，来回就一个多小时。我就想自己买个打印机做资料，自己发。给 Z 同修一说，他很热心地帮我安装了电脑、打印机，并耐心地教会我操作。这样我就晚上打印，白天出去发。一段时间之后，我的正念越来越强，打印的资料不但自己发，还能提供另外一个同修。同修们知道我能做资料，来要的人就多起来，我就增加了打印机。但是无论怎么增加，也满足不了同修的需求，因为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同修不仅要的真相册子多，还需要真相光盘、真相币、真相年历、不干胶、护身符，以及近年出现的二维码等各种各样的真相资料。我想，自己的生命是师父给予的，是在大法中造就的，今生属于自己的钱财物都是大法资源，都应用于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时因小区改造、旧房拆迁，我已住进先前买的一套宽敞的楼房里。孩子们看到我和丈夫修炼后身心的巨大变化，都很支持。女儿甚至一看我干常人的事稍多一点儿，就说：你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知道这是师父借他的嘴在点化我，我应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帮助带动更多的同修，使整体更好的配合，更快的升华，更多的救人。我家里建立了学法小组，同时逐步购置了多个打印机、刻录机、制作年历的工具等设备。同修在这里集体学法交流后，就参与打印、制作真相资料。一些年轻同修看到我这个七旬老太太都能操作这些设备，去掉了畏难情绪，就在我家学几种机器的操作，就把我家的设备、耗材、工具都拿自己家去，自己也开了一朵花。我这边就再购进设备， 这些年来，通过这种方式开花的，比我年轻的同修已有七八个。我附近有一位老同修，比我还大几岁，因为真相币总是供不应求，我就想让他把这个项目担任起来。他马上说，我哪行啊？我说，我不识几个字都能做，你老两口都是文化人，比我还强得多，怎么不行呢？就是哪里不明白，咱不是有师父，还有技术同修吗？老同修听了，真的就上了打印机，做真相币这个项目，他一做就是七八年了，越做越多，越做越好。有时还能兼做些其他真相材料。做真相币需要大量的空白币，我就找地方去兑换，需要多少就换多少。丈夫因邪恶的持续迫害，在2011年离世，孩子们也都不与我住在一起。这宽敞的房子里就我一人居住，而且水、电、暖、空调等一应俱全，生活很是方便。同修随时都可以来学法交流、做资料。每年的第四季度，有时每天做几百本年历，成品装箱后，需要的同修随时就可以来拿。后来因小区改造回迁，我又分到了新楼房，孩子们就想把这房子卖掉，我不同意，这边的房子就专为同修们做大法的事所用。2015年6月的一天，因一同修发真相资料被绑架，我去告诉他家人同修，结果被守候在那里的警察绑架。我被劫持到警车里的时候，正好被一位正往这边来的同修看到，他立即用电话辗转告诉了我的孩子们。两个儿子马上赶到关押我的派出所，紧盯要人。女儿女婿等几个人把我家中的设备耗材迅速转移出去，儿子吊在那里不走，硬盯着警察必须把我放回家，而且要求把那两个被绑架的女同修也放了。晚上11点多把我放回来的时候，一帮警察也跟过来抄家，结果扑了空。他们问我谁还有我家的钥匙，我说谁都有，他们只好离去。我加强学法，向内找，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状态调整好了，没几天又把设备搬回来继续做资料，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这些年当中，得知有同修受到迫害，流离失所时，我就把这同修叫我家来住下，也有其他同修送过来的，与同修一起学法，向内找，提高心性，做该做的大法的事。一位年轻同修因被非法判刑入狱4年，出狱后独身一人，无家可归，我很是心疼，把他视为自己的孩子，叫到家中一住数月，直到他有了去处，又把生活必须的锅碗瓢盆、饭桌、衣物等找全，让他带去。3. 走出死关换心容。修炼前我患有心脏病、关节炎、腰腿疼等多种疾病，一上楼就气喘吁吁，双脚一年四季不敢着凉水。修炼之初，师父就把我这些疾病全部清理掉了，我真切地感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可是自己生生世世造下的那些巨大的业力，虽然主要的都是师父给承受了，但是自己该承受的还得自己承受，这就是我修炼过程中自己要过的许多病业关，甚至生死关。720之前的一天早晨，因为大风一夜未停，房上的石棉瓦都刮下来了。我提前来到练功场， 想找个避风的地方，同修们可以集体练功。因天黑看不清脚下的路况，一脚踏空，跌进两米多深的地下车库入口处的水泥地上，当时就昏了过去。醒来后才明白是咋回事，因是右半边身子先着地，整个右臂骨折，已不能动弹。用左手一摸右脸，血肉模糊。我心想，这可不能叫同修看见，就自己慢慢爬起来，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家。因白天还有同修来学法学功，不能影响他们，也不能叫孩子和亲戚邻里知道，以免被干扰。我就到自家平房顶上的一间小房子里闭门学法，并叮嘱丈夫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这里，别人问就说我有事出门了。我学了两天法，心想不能光学法，我得练功。先是只练静功，后来觉得动功也得练，右臂不方便，左臂能练。当练到法轮周天法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右臂也在随机下走，而且还能完整的把第五套功法练了下来，右臂就这么好了。到第三天，小孙子上来推开房门看到我，立即告诉他妈妈奶奶在这里。儿媳上来一看我这情形，马上打电话给我儿子。小儿子跑过来一看，跪在我面前哭着说，妈，咱上医院去检查检查吧。我坚信自己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看护，什么事也不会有，坚决不去，并告诉儿子，你们一个星期后再看看我啥样。我一心不乱地学法练功，快到第十天的时候，我无意中用手一摸右脸，感觉很光滑，那些结痂不知道哪儿去了。我下来一照镜子，脸上光滑细腻，一点疤痕也没留下，而且腿脚利落，浑身轻松。谢谢师父，感谢师父帮弟子过了这一大关。孩子们回来看到我，惊喜不已，第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2020年春天，我住在新楼房里，那段时间儿子也与我住在一起。一天早晨，我躺在床上，觉得身上没有劲儿，起床后刚一挪步，倒在地上就没了知觉。醒来后才发现自己倒地昏迷时小便失禁，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心脏这边胸部疼痛难忍，想起还起不来。心想我有师父没有事，但不能叫孩子们知道。我挣扎着爬起来，找出衣服换上，自己再挪到床上躺下，早饭也没吃。等孩子孙子都上班上学走了，我起来把衣服放到洗衣机里，弄了点汤喝了。因同修还要在我那边房子里做资料，我得去照应一下。因很难受，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就想一路上不要碰到熟人，结果就真没遇到熟人。我抓住楼梯扶手，艰难地上楼，开门进了屋，连回身关门的劲儿都没有了，一头倒在沙发上，半边身子疼得一动也不能动了。 L 同修来了，见房门敞着，我又躺在沙发上，吓了一跳。我给他说别让孩子们知道。另外两同修来见我躺在沙发上，以为我累了，也没吱声，就到里边忙活去了。到了下午好多了，这时忽然听说弟同修的妹妹在外省被邪恶绑架，老家的人要过来。我想同修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就过去与弟同修交流，帮助他去除怕心，正念对待，积极营救。交流完， 我就骑着自行车往回赶，一路上简直就像飞一样，只5分钟就到了家，身上的病痛一下子全好了。前些日子，那位做真相币的老同修因过心性关，与保姆闹了点矛盾，保姆请假1个月回家了。有个同修照顾了他们老两口10来天，那天早饭后去集市上讲真相，就没再回来。他既担心同修被绑架，一日三餐也成了问题，如果再找常人来，屋里有打印机，真相资料不方便，另找其他同修也来不及。我就过去给他们买菜做饭。面对老同修的情况，我也有些着急，胸中发闷。第二天早晨起来做好饭，端起碗来正想吃，忽然觉得鼻孔里凉兮兮的，有液体流出，伸手一摸，原来是鼻血，赶紧拿卫生纸去擦，可是擦了还流，堵住这个鼻孔，那个流，都堵住，就从口腔里流，躺着不行，坐着不行，反正就是流。我不停地用卫生纸擦着，心里生出一丝不安，但立即又稳住了神。你留吧，反正我有师父，什么也不怕。这时正好一年轻同修过来，我对他说，咱俩学法吧，然后就洗了手，双盘坐正，静心学法，一下就不留了。1个小时下来，学了一讲法，过程中整个身心都融入法中去了，浑身热乎乎的，非常美妙。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骑自行车真像有人在后面推着一样，跑多远都不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同修看到我都说，哎呀，你的脸色真好，白里透红，比先前年轻了好多岁呢。我心里明白，这都是师父的恩赐，谢谢师父。类似过病业关的事发生过若干次，孩子们不止一次地见证过，所以我做大法的事情他们从不阻挡，遇到邪恶迫害他们从来都是站在我这一边。他们说，妈，你只要身体好好的，你怎么做都行。这些年来，不论是救人的事、同修的事，还是整体的事，只要需要，我就毫不犹豫地去做。儿子企业里有几10个人，真相年历、传统对联等，年年都给他们准备。同修缺资料，我就给他们送过去。有同修出现严重病业，我就约几个同修与其一起学法、发正念，帮助其向内找，提高心性。整体有什么大的活动需要多个人手时，我就过去做些后勤。为被迫害的同修请律师，我就陪同发正念，安排食宿。整体需要资金，如买设备、耗材、请律师、帮困难同修等，我就尽量拿出自己的积蓄。发现有干扰救人或同修提高的问题时，我就找协调同修去商量尽快解决。去同修家的路上，我也经常不骑车、不坐车，好来回发资料，贴不干胶。回首自己在正法中走过的路，我深深地感受到师父的无限慈悲，感受到生命在大法中熔炼铸造的殊胜，感受到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责任的重大。不管今后正法救度的时日长短，我都将在师父安排的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潜心救人，兑现誓约，身体力行，完成使命，携众生跟随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正的念头带来的磨难》，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2日。我是在大法中修炼了26年的大法弟子，修炼中有苦有乐，有过关，有摔跟头，有提高，深知在大法中修炼无小事，无任何一件偶然的事，每件事情都是冲着弟子的执着心来的。下面我把最近一个过关的经历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传完后师父又告诉他，你有许多执着心要去，你出去云游吧。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不断提高心性，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经过多少年，他云游回来了。师父说，你已经得到了，圆满了，没啥事了，你回去收拾收拾，准备走。要有什么事，那你就把常人中的事情办完。这样多少年后，傅义士回来了。他一回来，这边他主元神也出了定了，主义士睡醒了。转法轮我读了不知有多少遍了，但近几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读到书中的这一段法，脑子里都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那就是，要是我，我就选择你回去收拾收拾准备走，那多好呀，我在人这太受罪了。这种念头每次只是一闪，伴随着我不知有多长时间了，我从来都没有在意过。有一次在学法小组学法，读到这儿，我不自觉的就说了一句，我就想做这样的人。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甚至可能都没有听懂我自言自语的话，就划过去了。从2020年开始，我不知怎么老摔跟头，经常摔跟头，走着走着，无缘无故没有任何理由的摔跟头，而且摔得特别狠，恨不得一下子要把我摔死。到学法小组学法时，经常是脸上和身上都带着伤，同学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摔的，就过去了，我也没深想。2021年春天有一天晚上，吃完晚饭，和老伴儿在所住小区溜弯，走着走着，路面有一点不平，但这对任何人都不会构成威胁。可是就是这么一条几乎是平的马路，竟然把我绊了个大跟头，摔得很重，好像有人从后面重重地向前猛推了我一把，我立即面朝向地面拍了下去。这次摔的是太狠了，几乎把我摔过去了。耳边听着老伴喊我，我趴在马路上动不了。他说我叫120急救车吧。当时我疼得说不出话来，因为这里是单位宿舍。我心里说，可别叫别人看见了，千万别给大法抹黑。当时也有过路的，也有驻足看的。我心想，一定得回家去，不能在这趴着。可是疼得我真的动不了。哪怕喘口气，胸部都撕心裂肺的疼痛，鼻子要拍平了，牙把嘴唇也磕漏了，磕出了个洞，脸上四肢到处是伤。我示意老伴拉我起来回家。这样我在老伴的搀扶下，弯着腰拖着身体艰难地回家了。到家我坐在床边躺不下，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忍着剧痛，微弱地对老伴说，你去替我到师父法像前，求求师父救救我。过了一会儿好点了，我在床上艰难地盘上了腿，开始打坐。坐了40分钟时，发正念时间快到了，我把腿拿下来了。我按了按腿肚子，不疼了，任何不适都没了，神奇出现了，惊得老伴连说，好，好。这件事的出现使我警觉了，我一定有大漏。转天我到学法点学法，一位老同修看到我这样子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又摔跟头了。他说了一句， 你怎么老摔跟头啊？
是啊，我怎么老摔跟头啊？法也在学，三件事也在做，漏在哪里呢？
这次小组学法学到这一讲，正好轮到我念这一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没啥事了，你回去收拾收拾准备走。
对，我找到执着了，我就想收拾收拾准备走，不想在人世间待了。
其实师父在这里讲的那种修炼，是修人的复元神，是复元神得功，而我们是大法修炼，大道无形的修炼，是让我们自己明明白白的修炼自己，让自己得功。而且我们是大法弟子，是师父的弟子，身负救人的使命的，就只能走师父安排的路，怎么能随着他走呢？正因为我脑中有这种不正的想法，而且持续了好几年，没有引起警觉，没有及时排除它，它才能在我的空间场存在。这也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平时学法不深，流于形式，也就是学法不得法，旧势力就抓住了我的这个把柄。你不是想要走吗？好，我让你走，就没完没了地迫害我，要置于我死地，要不是师父看护，后果可想而知。师父一次又一次替我承受了这个重重的跟头，终于把我摔醒了，到现在才悟出来。但毕竟走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弯路，人为地给自己增加了修炼的关难，师父慈悲，没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次一次地救我。师父慈悲，师父伟大，佛恩浩荡啊。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摔过跟头。这是我过这个关的全过程，通过这件事使我悟到了修炼的严肃性，甚至牵扯到不二法门的问题。正法时期的大法徒，你不按照师父安排的路走，那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他就敢肆无忌惮地迫害你。教训深刻，是用命换来的教训。由于我长时间的不悟，也就是悟性太差，而导致师父一次一次地为我承受，为我操心，同时也为自己的悟性差而自责。写到这儿，我的心不知怎么形容，感到身体中有一层不好的身体解体了，也同时感到在大法中修炼的那种庄严和殊胜，感到在修炼中每时每刻师父都在看护着弟子，佛恩浩荡啊。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及时排除其他坏的思想和外来干扰，不能放过自己思想中不正的一丝一念，真正用心学法，不能流于形式，堂堂正正地在大法中修炼，其他的安排都不要，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完成使命，随师还。层次有限，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有条件的同修上明慧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5日。明慧网是师父充分肯定的大法弟子网站，师父在各地讲法12、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在明慧网上发表消息吗？就是告诉大家它是可信的，是大法弟子一个交流的平台。一个有条件的大法弟子不上明慧网，我觉得是一件遗憾的事。2000年我开始上明慧网，至今除在黑窝里外，每次从黑窝里出来 第一件事就是要想办法上明慧网。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明慧网，因为它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是修炼路上的良师益友，是帮助我助师正法、走好走正修炼路的保障。在与同修的交流中，我发现部分同修在上明慧网的问题上有几个误区。一是上网不安全，二是年纪大学不会，三是家中有常人阻拦等。下面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上明慧网是安全的。有时与同修谈到建议其上明慧网时，同修就说不安全，并且找出许多理由。其实同修讲这话的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后天观念形成的假我，为了掩盖怕心而讲的话而已。有的同修一直以来只想索取而不想付出，明慧周刊每期必看，但是看完后怕放在自己家不安全，又送还给分送明慧周刊的同修，以致同修家里堆满了明慧周刊。如果有条件的同修都上明慧网，那该多好呀，既省大法资源又安全。从多年实践来看，上明慧网是安全的。从本省被邪恶绑架的数千法轮功学员中看，只有一例大法弟子正在上明慧网，而且从表面的原因看，还是国保警察绑架错了同名的人。除此之外，没有一例是因为上明慧网而被绑架的。邪恶以电脑中有法轮功资料作为罪证，那是公安强加的。没有电脑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后，大法书籍、连家中挂的真善人匾额、唱大法歌曲都可以被邪恶作为迫害理由，用真相币都能判七年刑。所谓上明慧网会被绑架判刑、加重刑期的说法也是不可信的。我们从2000年就开始上明慧网了，那时还不知道电脑加密呢，手机普及后我也用手机上明慧网。虽然我们一家人因为修炼大法多次被绑架、劳教、判刑，但都不是因为上了明慧网。而且我们每次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购买电脑上明慧网，用大法弟子开发的电脑系统自由门、无界等破网软件上明慧网是非常安全的。大法弟子的高超技能，公安也是望尘莫及，公安警察都佩服。我知道的许多常人朋友，包括国安警察，都在使用大法弟子开发的破网软件，都在上明慧网。其实安全或不安全都是相对的，只要我们坚持学好法，向内修自己，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好三件事，遇到问题时用正念去对待，上明慧网是安全的。往往出问题是人心的执着。二，不被借口挡住。有同修以自己年龄大了、人很笨、学不会等等为借口，其实作为真正修炼人已经和常人不一样了，是超常的。有师父、有大法，大法会给大法弟子智慧和能力。我们原来学法小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同修，但是大部分都在上明慧网。有两位七十多岁的同修，当他们看到讲真相需要大量真相资料，而做真相资料的同修每天白天黑夜的忙于打印资料，学法时间都很少时，就主动提出学电脑。 A 同修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她连英语字母都不认识，但是在困难面前她并不畏惧。为了记住字母，她就用纸根据字母发音，用汉字标注后贴在电脑键盘上，就是这样坚持，很快掌握了电脑知识，学会了上网、下载、发三退名单，给同修灌录师父讲法和练功音乐的 U 盘。另一位 B 同修是一位七十多岁的男同修，开始学电脑时拿鼠标手都发抖，鼠标指哪都不听使唤，但是他边听同修讲解操作电脑的要领，边做笔记，然后按照笔记一点一点去做，不久也掌握了电脑知识，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资料。他还让国外留学的女儿 给他买了一台激光打印机，在自己家开启了一朵小花，随后在他家里多处盛开了优昙婆罗花。从上面同修的经历证明，只要我们有一颗虔诚的心，师父什么都会帮大法弟子，大法是无所不能的。三，家里常人不让上网的观念。有的说家里有常人，他们害怕不让上明慧网，其实是自己的一个借口罢了。有的同修遭迫害后，甚至有的同修根本没有被迫害过，但是都是以家人反对、看守的紧压、以考虑家人感受、为别人着想等为借口，按照家人的要求不再与同修接触、不出门。有的以带儿孙为由在家里当起保姆，有的也想出来接触同修和讲真相，但不是堂堂正正的，而是偷偷摸摸的，害怕家人发现。还有的当周围同修遭绑架，就吓得将自己的大法书送到同修家里或常人朋友家里，学法都要到别人家里学，总之各种状况都有。我们的生命都是为法而来，是宇宙中的大法弟子，担负着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师父在致欧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而且大法无所不能，它能给予我们无穷的智慧和能力，是不应该被常人困住的。如果大法弟子真正放下那颗人心，师父什么都会为大法弟子摆平的。我上面说的那位 A 同修被迫害过，曾经被判过刑，刚开始学电脑时都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偷偷的学，害怕女儿女婿发现后反对，也不敢联网，用的是上网卡。一次他正在上网时被女婿撞上了，女婿看他正在用电脑，只是感到十分惊讶，只说了声要小心，其他什么都没有说。从此他就堂堂正正地使用网线上网，其实很多麻烦事都是我们自己的那颗心招来的。作为大法弟子，曾经与师父签过誓约的大法弟子，我们可要兑现伟大的誓约，才能对得起师尊的救度之恩，对得起众生，对得起自己，不要留下永远的遗憾。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迷中不知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